弟兄姊妹平安。讲到关系，包括不同的类型，不同类型的关系也都有不同的程度。简单来讲，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不重要关系，另一类当然是很重要关系。对于不重要关系，当然我们可以按需要继续的维持，但我相信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些不重要关系上面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，失去了这些关系也都觉得没所谓，就好像食客和食肆的员工的关系，你不会花很多时间，他不会问你拿去私人电话，你也不会问他拿去私人电话，可能那头跟他打完招呼很亲密，很好谈，下个礼拜他已经不在了，甚至酒楼都执埋。这些关系可以维持，但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不会长久。但是如果重要的关系，特别是在1月3号讲到一个重要关系，就是你和上帝的关系，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或者我们所有关系里面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关系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珍惜。如果被任何东西包括我们的罪破坏，我们就要想办法要很积极的努力的重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。诗篇51篇，一首个人悔罪的诗或者是一个祈祷诗。在篇诗里面呢，你发到很多你啊、我啊、你啊、我啊这样。整篇诗好像其他诗篇一样，它是采用希伯来的诗歌题材。那诗歌题材有很多种的，其中一种呢就是有很多的重复，无论同意义啦，同意义不同的字去表达一个意思。在这篇诗里面很多重复的一些的表达，诗人大卫很想带出罪对人的影响。从这篇诗，大卫示范了怎样去重建因为罪破坏了同神的这样的重要关系。他示范怎样去重建这个的关系。首先我们要向上帝求赦免，这个是一个方法。在第一、第二节和七至九节，好想这些经文大家一起读，好吗？第一、第二节，预备起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，按你丰盛的怜悯涂去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，洁净我的罪。第七至第九节一起读。求你用牛虱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，求你转念不看我的罪，涂去我一切的罪孽。有没有留意这几节经文？这五节经文里面有几多有两个字很不断重复的，是什么？求你。为什么大卫要不断求你？求上帝。在你们的圣经里面，和修本的圣经有些细字，是不是讲到大卫与拔示巴同房之后，拿单先知来见他，就作这个诗交给圣咏团长。在希伯来的诗篇的里面，甚至将这段的小字呢摆在他们的经文的第一、第二节里面。总意就是解释了这篇诗的背景，解释了为什么大卫要写这篇悔罪诗，为什么大卫对上帝这么亲密的一种表达。原来罪会使我们产生很多不同的情绪，譬如羞耻啊、好惊啊、好不安啊，甚至骨头都点啊，疼痛啊，冇办法你要入睡啊。大卫曾经被情欲所驾驭，大家都知道，是一个好正常的男人，是一个好正常有血肉的人，结果铸成大错。但神使用先知拿单来到去提醒他，最初他不醒的，如果你留意上次我讲到，但先知直接指出其非，于是大卫就决心认罪悔改，求神赦罪。提到个牛虱草，其实是一个洁净的，那时出埃及的时候就用这种草来到抹那些门楣，其实祭司就用来行洁净之礼。大卫都是求神用这种草去洁净他这个罪人。 大卫认识上帝是一位有慈爱、丰盛、怜悯、有赦罪大能的上主，就是因为这个应许，他够胆直接作为一个王，他够胆向上帝来求赦免，这个是他的基础来的。你找人帮手都要找啱人，你找人宽恕都要找啱人。弟兄姊妹，这篇诗话俾我听，或者整本圣经话俾我听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。我们不要再找藉口为我们所做的罪或者所犯的罪所谓自辩，是因为他咯，因为哪个不好咯，搞成我这样咯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将责任推给人，没错，我今天之所以这样，可能是因为有些人犯错在先，但这个不可以成为我们同样犯错或者犯罪的理由，或者将这件事合理化，是不是？我打劫不可以因为我穷，我穷不可以因为呢 我父母生成我这么穷，或者社会令我这么穷，这个不是成为我们犯法的理由或者是合理化。我们只能够，就算法官都说我会照罚你，你一样要照坐监，不好谅解你的处境，希望你出监之后呢，你能够好好做人。与其死缠心中不忿不安，不如我们好好找合适的神、合适的人来到去赦免，使我们心得着真正的释放。证据确凿的被告唯一可以做的，就是认罪求法官减刑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一些罪你现在仍然逃不过呢？有没有一些罪你仍然在死撑着，觉得自己是理所当然地做呢？大卫示范了，我们要求神赦免。诗篇32篇第一节说，过犯得赦免，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。为什么我不做一个有福的人？为什么要被罪恶搞到我坐不安、睡不着？为什么我不去到这位施恩的上主面前求他的赦免？无罪释放的喜悦，只有等候判刑者才能够体会。我们现在都在等着法官宣判，想着都死定了，但法官说无罪释放。哇，我想那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比这样东西是更宝贵。有些人不肯原谅其他人，可能这个人真的很绝情，放不低自己，为什么我原谅你啊？可能很多人都不能够原谅花莲那个的货车司机，或者那些人为什么搞到架车撞了下去，搞到我家人死啊。我想很多死伤者的家属可能都 未必能够这么快原谅到，甚至可能一世都不会原谅搞成今次意外死了我家的人那个人的责任。但有的时候我们的错误被原谅，往往是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错什么，他连自己错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原谅他啊？口口声声说对不住对不住，他连讲这句说话他自己都不知道讲什么。很多时候是这样的，我们对上帝都是这样的，神啊赦免我，上帝说你要我免你什么啊？你连自己错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衰什么都不清楚的时候，你求情认错有什么意思？但是诗篇51篇的大卫在这篇诗里面，他很清楚知道自己错什么东西，所以重建关系除了求神赦免之外，我们更加要为自己所做的无论大小罪，清楚不清楚的罪，我们要认真的，我已经可以这么说，真诚的去认错。我们做第三节第五节好吗？一起读，预备起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 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。看啊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经文告诉你听，大卫是深知自己的罪，他不单止觉得自己得罪人，他得罪谁？得罪乌利亚，得罪拔士巴，得罪所有的国民。但他更加意识到他是得罪上帝，这个是从诗人里从诗篇里面你看到的。大卫更加觉得不单得罪神，他更加在罪孽里面生的，他妈妈就是罪人，他自己都是一个罪人，他肯去承担自己的罪债，他不是找解释哦，因为他太靓咯，因为我无所事事咯，有哪个男人不会这样的，他不会找这些藉口。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是得罪上帝，我就在罪孽里面生的，我就是有犯罪的可能。大卫确知自己罪大恶极，得罪了所爱的神和神对他的爱。正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又好像在诗篇三十二篇，同样是大卫的诗，第五节说，我向你神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大卫真诚去认错，亦都真诚地向上帝求赦免。可能我们会不明白，大卫都会犯罪，但他竟然做得这么大的错事，他不是这样的。你看回大卫，他未做王的时候，当他有机会杀害扫罗王，扫罗王是追杀他的人来的，仇人来的，拿他命的人来的。当他两次有机会可以来到去杀害这个扫罗王的时候，连那些下属都说你杀他，上帝将他交在你的手里面，几有道理啊。但大卫他说他不会这么做，虽然扫罗对不住他，生命在危机里面，但只因为扫罗是神所告立的王，所以大卫不会动手。意思不是扫罗不抵死，是因为这个手，这个审判的手，这个行刑的手，不是大卫，是上帝自己。一个这么尊重上帝的大卫竟然这样衰法，我们不明白，是不是不明白？一个这么神圣的人，一个这么好的，你想到他哇神圣过不什么的大卫，竟然衰得这么贴地。你只能够说罪的威力就是这么厉害，人的幽暗面是你看不到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反思，不要自觉自己感觉良好，我几敬虔，我是百毒不侵的，我是逢女都不忘的，是不是这样？犯罪的时候原来是我们最软弱最没有自制力的人。如果被我们回头，我们会很后悔，为什么我那刻里面做了这么冲动的事。很多人打死人可能很后悔，如果被他有选择，他不会这么做。但当仇恨当罪恶控制自己的时候，那种罪的力量就这么大。大卫都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搞到这么恶劣，很疏离，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错，看不到自己的罪，以致我们未能够打开困局。我们很多无知，我们甚至去回避我自己的责任，只是将责任推给别人。这篇诗今天的信息，好希望我们好好反省，不要为我们所做的错所犯的罪理所当然化。我生气你都是对的，甚至我杀你都是对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这个是不是神要我们这样做呢？神是不是容许我们去恨一个人，甚至要人死呢？亦都会看到星火重燃其中一集的见证，叫危险人物，里面的主角叫 Daniel， 他有个死党也是叫 Daniel， 他们老友到不得了，连个名字都要讲在一起。 他们一起去，即是我们叫打劫啊，他的朋友打死误杀了，不是有心的，不过误杀死了一个警员，他自己 逃走了，后来都遇到警察查路障，他也跟警方来到枪战，所以被当时的警方视为危险人物。经过24年能够提早释放，原本是终身监禁，但因为行为良好可以提早，他讲回去见证，他为他所犯的罪深感后悔。虽然他不是直接杀死过警察，但为了警察失去生命，他家人的痛苦，他心里面很忧伤，他甚至说我对不住，虽然我不是直接杀他，连他老友记都不是直接杀，都不是有心杀他，但他都深感后悔，很忧伤，觉得生命不能够再翻转头。但估不到在他最衰的时候，这位的老友记，也叫 Daniel 的老友记出卖他，他心里面很嬲，我不再叫这个名字了，我老友记都当我是羊骨咁样。但是因为在监狱里面有基督徒的笔友，爱国人嚟嘅，日日咁写信，明信片啊，写信鼓励佢，关心佢。佢最初都好敷衍嘅，无论参加狱中嘅一啲教会生活信仰班啊等等，佢都系好希望能够争取提早出狱。佢承认佢最初系好敷衍，但到最后尾佢知道呢个笔友竟然唔理自己健康，仍然每日去尽量写信去鼓励呢位 Daniel 呢位弟兄嘅时候，佢被对方嘅爱感动。他筆友最終死了，他妹妹通知他我家 姐死了，他托我寫最後一封信，他心裡面很難受，他也都被這份的愛所激勵，他重新思想基督的愛，他願意在信仰上面更新，他知道信仰是真實，他重新要回 Daniel 這個名字，這個名字就是神的審判。他也都學，他說不單止對不住那些警察的家属，他更加求，他更加说我愿意找机会去找回这位他以后说不再见的老友记，他愿意重拾这个友情。勇敢公开对神对人的认错不容易的，但是这个公开的道歉认错是修补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步。不单止这样，诗人也都告诉你，除了真诚认错之后之外呢，还要认真悔改。我们一起读第六节和十至十七节好吗？比较长，不过都请大家读。第六节，预备起。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，求你在我隐密处使我得智慧。第十节，神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，以乐意的灵来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就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欢祭物，若喜爱，我就献上燔祭，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苦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如果只是求了赦免，求人宽恕之后，仍然依然顾我，这个不是积极认真的处理应有的态度。这个人只不过是很现实的主义者，或者很现实的做法，最怕你原谅我，不要当我存在就可以了，继续帮我，不是这样的。拿单一早对大卫说，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在这事上你大大藐视耶和华，因此你的生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一早已经代上帝讲明大卫的罪已经除去，也都不至于死，甚至他的仔要承担这个罪的结果。但是大卫没有因为这样呢，是好了好了，最紧要我没事，是不是我仔有事都没所谓了，虽然都有些痛心，最紧要我没事嘛。 大卫不是这样的心态。在他诗的里面，第十节打后里面，你看到大卫是什么？是求神赐给我坚定的心，正直的灵。他说，神啊，你喜爱的是什么？一个内心的诚实。神喜欢我们人是追求真理，我们不是只是追求过到骨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是求其过到骨就已经很好了。不是，大卫的诗告诉你，他不单止求神赦免他认他的罪，他更加求神赐给他一个坚定的心，正直的灵。刚才我们唱一首歌，是不是我们一直我们都要什么不住的 歌唱，是不是诗歌里面也都讲到什么神有他的本性就是什么正直的灵，公义的灵。简单来讲，诗人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，他体会到上帝是这样的人，这样的神，所以他要愿意对上帝忠贞，以神为首。他求神帮他不要再陷在个罪的里面，这个很重要的。一个释囚如果不珍惜这个自由的机会，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。因为在罪里面，真正在罪里面的人，他是充满刚才我所说充满羞愧的，充满不安的，他不想见人，我是污糟邋遢的，不要近我那么多，很难要去能够可以群体里面唱歌。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他连赞美上帝他都赞美不到的。唯有我们蒙神的赦免，唯有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给我们重新正直的灵，我们才能够可以开口去唱歌，不住的歌唱。诗人都告诉你，神喜悦的不是我们做多少事，补偿回什么事，神喜悦是我们真正忧伤痛悔的心。就好像如果我得罪了我的配偶，特别在一些不忠的事上得罪了我的配偶，是不是我送一层楼给你了，我送回你最喜欢的东西给你，请你原谅我啦，补偿回得不得啊？对方可能都会收货的，但这个不是真正的处理。真正爱你的人，真正是你的配偶，不会因为你送一份很大的礼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在于他来讲，既然你对我不忠，你就在这个不忠上面去表达你那种的悔改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保证。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不要姓赖。我们认真对付我们的自己，我们的老我。一天我们还在世界，我们还有很多老我，还有很多软弱的。我们人与神的关系破裂，就以色列同神的关系破裂，圣经形容是一种不忠的一种的关系，就是原因。以色列人因为敬拜偶像，不爱上帝，他就有一个不忠的妇人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犯着不忠的罪，对神不忠的罪。这个不忠使我们破坏与神的关系，唯一出路就是悔改。悔改，大卫和扫罗都有犯错的，但是扫罗是不被上帝悦纳，不被上帝原谅，不是上帝偏心，而是因为大卫肯真诚的悔改。我逃去你的过犯，像口云消散；逃去你的罪恶，如薄雾消失。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神赦免我们的罪之后，目的不是叫我们很开心，哎呀，得了，自由了，没事了。他希望透过这个赦罪之恩，叫我们的心可以重新归回他那里。悔改就是我们对上帝那种的回归，向罪死，向义活，向撒旦说不，向上帝说是。最后就是好好的重建关系，第十八、十九节一直读嘛。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石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全生的燔祭，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这两节是大卫为石安的祷告，神亲自修补圣城的破口，圣城的破口因大卫犯罪而造成的，神要惩罚耶路撒冷，但因为大卫的悔改认罪，带来全民与上帝的重修关系。不单止这样，大卫因为他愿意悔改的时候，这个关系重建之后，跟住就怎样，要献上当尽的祭，就是公义的祭。修好关系之后，要继续持守的，即不是说、哦、我跟配偶建立了好的关系了，那么继续分离，继续你有你，我有我，不是的。经历这么艰难重建个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要经营努力，要更努力的去维持这份重建，这份失去了的关系，得来不易的关系。有些关系真的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同神的关系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强化，不要被任何东西去拦阻我们同神的关系，包括不同的看法，不同的处事方式。今天我们很傻，或者教会里面处事的方法不同，我跟你没话谈，我跟你的看法不同，你打那只针我打那只针，我跟你是不 friend 的，这样都行？什么针都有不同的吗？或者有不同的背后的吗？你看中医我看西医，我们是不合谈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同神的关系重建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也都好好的能够重建跟人的关系。我们不会再自把自为，用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想做的事。神是无所不知，轻慢不得的，不要当上帝没有道。神有恩赐，所以他给机会我们去悔改，我们悔改之后，就求神给我们正直的灵，帮我们能够可以胜过来的一些考验。爱的激励加上复活的大能，一定帮助我们得胜罪恶，重建我们和神的关系。所以重建关系的第一步是知错、认错、悔改、重新的开始，是死几样东西的。什么叫知错？就知道破坏关系的问题在哪里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破坏了，你知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？你要知错，跟着认错，承认自己的责任，寻求宽恕，不要净赖，赖是没用的。就算人家有责任，你都有更大的责任，就为自己所做的求神宽恕。跟着悔改，悔改就是立志不要再犯，心思意念都归向神。最后就重新开始修补这个破坏了的关系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开始宣讲说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我们重修要关系就是悔改，我们要悔改，除了因为我们犯罪之外，我们未处理好我们的问题之外，是因为天国近了。我犯什么罪啊？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保守？原来我不相信神的保守是我的罪，是不是因为我不信服神的旨意？这个都是我们的罪来的。是不是我们不愿意你照神的吩咐去行呢？是不是我们不承认神的权能呢？其实我们真的很多很多罪。求主借着诗篇五十一篇同样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知罪悔改，以致我们重修和神的关系。我们祈祷。天父上帝，多谢你给我们留下一篇好好的认罪的诗篇，借大卫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要好好认我们的罪，不再推卸，因为你是那位宽恕我们的神，给机会我们的神。愿你爱激励我们，愿你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主动和你重修关系的基督徒，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同人都建立关系。多谢你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